各位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又再次回来，一同的来敬拜神。今天要继续跟大家来思考这个马太福音信息。我们今天会来看马太福音的23章啊。今天的要读的经文比较多啊，是在马太福音新约的马太福音的23章，我们会把整章的圣经来读完，是在1节到39节啊。马太福音The Gospel of Matthew chapter 23 from verse 1 to 39, the whole chapter 马太福音的23章，我们从1节我们把整章的读完，比较长一点的没关系，神的话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我们多读都是好的。在教会的圣经是在后面的新约的部分21页，如果大家都找到的话，好，我们一起的，好，我们把这一章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开始。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就宽了，衣裳的垂子就长了，喜爱筵席上的守卫，会堂里的各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你们中间谁为大，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你们解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你们解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了海洋陆地，勾引一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你们这瞎了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呢？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你们又说又指着坛起誓的，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凡指着坛上的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呢？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所以人指着坛起誓，就是指着坛和坛上的一切所有的起誓。人指着坛起誓，就是指着殿和拿住在殿里的启示。人指着天启示，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坐在上面的启示。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重的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蒙从就滤出来，骆驼你们都请下去。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使盆碗的外面，里面却满了勒索和放荡。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盆碗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你们解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焚尸的坟墓， 外面好了，里面却沾满了世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面前能行公义，里面却沾满了假善和不义的事。你们借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墓，异人的物，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的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所以我先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你们的要杀的要害，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叫世上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在你们身上，一人亚伯的血洗，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所杀的玛加的儿子夏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个世代了。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城方向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直到等你们所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好，很长的一段的圣经，但是呢，我们可以从这段圣经里面呢，都可以有所学习。我相信大家曾经听过这样的话啊，中国人有这样的话：以铜为镜，一面的镜子，可以正衣冠；以史为证，以历史和为镜啊，可以知心。以人为镜，可以自得失。人生很短，只有几十年，没有足够的时间让我们亲身去体验所有人生的好与坏。再说，我们呢，也不是说每个人都有同等的一个的机会，遇见同样的事情，可以经历哪些每个人经历的事情。因此呢，我们说，别人的经历可以成为帮助我们丰富我们的人生，无论哪个经历是好还是坏，我们从当中都可以能够引为那个这个借鉴啊，就能够学习一些的东西。二十三章这一篇的经文呢，我们读起来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耶稣对法利赛人这些的责备是非常的严厉的。可能你说我们跟法利赛人没有关系啊，我们也不是犹太人，也不是法利赛人，再说我们也没有那样差劲啊。所以呢，我们读的时候呢，感觉这个跟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呢，我们说所有的这些的记载都可以成为我们一个学习的一个的对象。所以呢，不要把这些当成不关我的事的角度来去读。让我们大家将一个的眼光是说，对这些法利赛人所经历的耶稣基督对他们的责备，我们可以透过他们的错误来学习我们应该逃避的，应该避免的，不要重犯他们的错误。所以我们带着这样一个的心情，我们来看这篇的圣经的时候呢，你就会比较容易去接受，不会那么反感。否则的话，你读的时候以为哇，每一个都是在责备我，那我才不要听下去啊！我们不是来责备弟兄姐妹，这些只是透过法利赛人他们的错误，从当中给我们一些的提醒。那当我们刚才读这一章圣经的时候呢，特别前面一到十二节呢，其中有一些的表达呢，是我们比较难去接受的啊。什么呢？不要称地上的人为父。哇，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打一个大问号。那么究竟圣经说什么？难道我生我的爸爸，我都不能够称他为父亲吗？叫我读书的老师，难道我不能够称他做老师吗？那么 好像这段圣经我们在读的时候感觉有一点好像接受不了的一种的感觉。啊，那我们先把前面节十二节我们先放下。因为呢我们要看完后面从十三节到三十九节之后，那我们就回过头来，我们就比较容易去明白前面所表达的究竟耶稣在说什么。那不晓得你的圣经有没有这样的标题啊？我的圣经有这样的标题，是这里从十三节开始是来述说法利赛人的七个祸，七个祸。我不晓得你的圣经有没有一个小的标题哈、啊？那当我们数一下的时候哈、啊，除了哪些小字之外，的确是有七个是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的一些的事情哈、啊，称为七个的祸。为什么呢？因为一开始的时候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有祸了啊，每一个都说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啊，每一个都在说这个祸啊。所以呢圣经学者在这里给我们分段的时候呢，就是说这里有七个啊对法利赛人所责备的祸。那当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我在思想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呢这七个的祸可以把它分成两个两个的一组啊，最后一个呢是最严厉的一个的责备啊，所以呢这七个祸可以分成了三组加上一个最严重的一个的责备啊。那我们先来看头两个的祸啊，是说头两个的责备啊，13节到15节。那为什么我说这个是这七个祸是一组一组两个一组两个一组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头这两个祸是在说什么哈、啊？这里说哈、啊，第十三节说，这些你们假冒为善的哈、啊，这些文士啊、法利赛人，你们有祸了。为什么呢？因为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啊，人家进去你也不容啊。然后第二个祸的时候，说你们这些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走遍了海洋陆地的时候，欧人一个人入教。但是入了教呢却叫他做地狱之子啊。这里呢让我们看见前面讲到法利赛人他们把天国的门把它关掉，不容许人家进天国，可以说不阻挡别人进天国。但是第二个祸他是说你们这些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什么？你们不单是阻挡别人进天国，你们还带人进入地狱里面去。所以一个呢是阻挡别人进天国，一个是把人带到地狱里面去。所以这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就是两个在讲同一样的东西，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当一个人挡住别人进天国的时候，就是法利赛人其实基本上他们就是要把人带入地狱里面去啊。所以呢这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为什么这个耶稣对他们的责备是那样的严厉，说你们有祸了。为什么？你们所做的啊，不单只是你们自己受的亏损，甚至让别人也受到亏损。所以呢耶稣的责备是很严厉的一种的责备。好，那既然把这两个的说明了为什么是一组的时候，我们就进入来看啊，法利赛人怎么样把天国的门关起来。他有这样大的能力吗？有这样大的能力把天国的门都关起来吗？那岂不是比神更厉害呢？天国的门开着，他们把它关起来，哇，力量好大，好像呢像 monster 一样，把它关起来。究竟这里所说的把天国的门关起来是表达什么？他们如何有这个能力把天国的门关起来？那首先我们会先想一想哈，先回忆一下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说天国近了啊，你们快来啊，你们可以进天国。然后他讲了一句话是我们很喜欢引用的啊，很喜欢说的，就是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可以使你们得到安息。什么叫做得安息？真正的安息乃是进入神的国里面，在神的里面享受哪一份的平安，与神有这个亲密的关系，能够享受与神同在的那个光景，才叫做真正的安息。但是人怎么样可以 进到神的国里面去，如何能够得到这样一份的安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来就是为了要让人可以进入神的国度，他为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他为我们开了一条的路，让我们可以因着他可以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去。完全不是人在做什么，完全都是神在做。所以呢，我们常常说，神所给我们的救恩是神给人的恩典，不是人能够做什么配得到这个恩典，那是神白白的透过耶稣基督的牺牲让我们因着接受得到。那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好像有点的抽象，让我用圣经的例子来说明一下哈。我们如果读过旧约圣经，有一卷的书叫出埃及记，那出埃及记呢是一卷很有意思的一卷的书，不单是讲犹太人的历史，出埃及记基本上是讲神的子民是怎么样成为神国的子民的一个的经历啊。当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时候，就像我们在世上成为罪的奴仆啊，在罪的统管的底下啊。所以当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时候，他们呼求神，神说好，我来拯救这群的我的子民。神是怎么样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在离开埃及这个事情上，他们做了什么？他们什么都不能做。为什么？他们没有能力推翻埃及，没有能力做任何的事情，让他们可以脱离埃及的统治。他们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他们也不能做任何的事情。所以呢，神所拯救的以色列人出埃及，整个过程他们只是接受神为他们所预备这个拯救。神差遣摩西来做这个的神迹，10个神迹，10个破坏埃及的那个的偶像，然后最后把整个以色列人带离了埃及，拯救他们出埃及。整个过程是什么？是恩典。完全以色列人不能做任何的事情让他们脱离埃及的统治，只是接受神为他们预备的这个救赎。那这个就是很重要一个要点。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因为我做一些什么好的东西我配得能够得到神的拯救，神的爱？完全是神自己为我们完成了这个的救赎，这个叫做恩典。那耶稣基督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他没有立下一些的条规，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我才给你安息，没有。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你愿意来到我这里，我就给你得到安息。这个是神耶稣基督所给人的白白的恩典。法利赛人怎么样把这个天国的门关呢？他们是做什么？他们却把这个恩典封闭了，把这个恩典盖住了，不让人听见还是说接受这个恩典。在他们的教导的里面，要成为神国的子民，你必须要完全遵守所谓这些的律法，这些的要求，每一件事情你要按照这个要求去做，你做的不对，你就不配成为神的子民，你就被神来拒绝了。所以巴利赛人的还说犹太人这个律法的里面，就是把这个恩典这样一个的事情封闭起来，不让他们明白。他们要得到神的喜悦，要透过他们来做一些要做的事情才配得到这个的神的喜悦。这把恩典否定掉了。人要透过很痛苦的做很多的事情才能够进到神的国。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的把天国的门封闭掉了，不给人家进去，他们自己不进去，也不给别人进去。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让那些人要跟随他们所做的。所以第二个责备是什么？你们有祸了。为什么？因为你们走遍海洋绿地，要欧人一个人进入教，但是呢却要使他成为地狱之子。什么叫做地狱之子？ 地狱是怎么样的出现？为什么用地狱这个的形容？地狱是什么？很多人想到地狱是不是有个地方啊？我们在香港以前有个公园哈，他就是说把地狱的那个的描写哈描写出来，哇，很吓人的哈。你去到哪里都看见那些什么十八层地狱的，很多很害怕的一些的表达和形容。那地狱是什么？一个的地方吗？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教导，当人拒绝了神，与神隔绝，没有神的同在这个的状况，那个光景叫做地狱。在地狱里面是没有神的同在，是受苦的。为什么受苦？因为脱离了神的完美，在那里只是把人的罪性完全的表达出来。当然有些故事很有趣哈，但是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讲那些故事了。地狱是什么？就是拒绝了神，与神隔绝那个状态。在圣经里面，什么时候让我们看见有这样一个情况的出现？就是当亚当夏娃拒绝了神的命令，吃了那个不应该吃的那个果子之后，他们就与神隔绝了。为什么他们吃那个果呢？因为这个蛇引诱他们的时候，用一个句话，你们吃吧，你们不一定死，最重要的是你们吃了之后，你们的眼睛明亮，你们就如神一样。哎呀，这个就是问题的所在。人的罪在哪里发现？人的罪就是人以为我跟神是同等的，与神一样的。这个就是骄傲，骄傲。法利赛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是说，他们骄傲，他们以为他们遵守这些律法的时候，他们就比别人更是义人，更是配得成为神的子民。所以当他们要求别人跟他们一样的时候，其实他们在建造什么？他们在建造一些骄傲的人。你看，我比你好多了。你看，他还记不记得耶稣讲一个事情，说一个法利赛人在殿里面祷告，一个税吏在哪里祷告，那个故事还记得。那个法利赛人说，哇，你看我多好，我又进食，我又做这个又做那个，又十一奉献啊，我不像那个法利赛那个罪人啊。当他把自己抬到很高的时候，这个骄傲使他与神隔绝。法利赛人把人带入他们的教做什么？要他们成为一个骄傲的人，成为一个自以为义的一个的人，一个遵守一些所谓的教条，一些的好的事情才配得与神同在的一种的人。所以他们不是把人带到天堂，这是把人带到地狱里面去。那这个的表达的时候，让我们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的提醒。今天我们发现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宗教都是强调一个的事情。听过这句话，所有的宗教都叫人行善的，都是好的。这句话本身听上去是非常好像很好的一句的话，但是这句话的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所有的宗教都是靠着行善才得到神的。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些宗教并没有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却是把我们与神隔绝了。为什么？当一个人觉得我所做的是个很好的事情，所以我应该配得能够进到天堂。所以大家讲一个骄傲的心情的时候，人就不会谦卑在神面前承认我是个罪人。我记得我常常有时候提到一个的经历，以前在加州的一个的教会的里面，有一些人对我说：“哎呀，我不需要信耶稣，为什么？因为像我这样好的好人，肯定能上天堂的，我不需要你们所说的这个救恩。”他来教会，很喜欢这个团体，但是他不能够接受罪人这个观念。他认为我没有罪，我是一个挺好的人，所以我不需要有你们所说的这个的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就是法利赛人在这里所做的一个的事情。他们的祸是什么？他们就是把人 封闭，不能够领受神的恩典。原来我们要进到神的国度里面，不是因为我们能做什么，那是因为我们愿意接受从神来的这个的恩典，我们就得着了，白白的得到神的同在，得到神这个恩典。法利赛人的祸就在于他们封闭了天国的恩典，却把人带入了骄傲这个的状态的里面去。神的责备就在这里显示出来。好，我们看第二个，时间关系，今天还有圣餐，我想多些的时间我们来纪念这个圣餐，所以比较快一点。从十六节开始，我们看见第二组的责备，也就是说第二组的祸是什么呢？那你会看见第二组的祸，为什么我要把它归纳成一组呢？那我们来先看第十六节这里说什么？你们这瞎眼的领路的有祸了。然后讲了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指着殿启示，指着什么的启示哪个是重要，哪个是不重要然后呢到这个的二十四节讲到第四个祸的时候二十三节就是说你们解释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然后呢讲了之后二十四节你们解傻眼领路的有祸了。为什么他们做了这个事情？所以这两组基本上呢是讲类同的东西，类同的东西。讲什么呢？傻眼领路代表什么？他们字都看不到就去带领别人，去教导别人，去一些不清楚的一些的事情。什么是重要，什么是次要？法利赛人把这个殿里面的金子看为重要，却没有看这个殿比这个殿里面的金子来的重要。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殿里面的金子是重要？因为在殿里面的所有这些的东西都是分别为圣的一些的圣物，所有东西都是金做的很多那个什么金灯台什么，他们看的这是很神圣的。但是耶稣说，是什么样这些的里面的器皿成为神圣呢？是因为这个殿是一个神圣的地方，所以里面这些东西才成为一个圣物。但是他们所看见的就是里面这些东西，没有看见这个样这个成圣的殿的重要性。所以呢我给了他一个的这两个货的一个的表达，就是说他们把重要的次序搞错了，本末倒置了。他们把重要的看为次要，次要的看为重要。他们说这里说的他们把那个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然后呢律法上呢更重要的公义怜悯信实呢反而不行。他们把微小的不足的很微不足道的东西看为重要，但更重要的他们却不行。所以本末倒置是神耶稣基督责备这些法利赛人的一个的祸。他们看错了什么是重要，什么是次要。这个是我们很需要学习的一样的东西那既然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用到圣殿来做一个的表达的时候，也让我用教会做一个例子来去做这样的表达。教会什么是重要？今天很多很多的教会看什么是重要？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很多的教会把这个建筑物看得很重要，很多教会看里面有什么的活动看得很重要。教会最重要在神的眼中是什么？并不是这些建筑物，并不是哪些活动。神看教会最重要的是里面这些成为教会的这些的属神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发现有一些教会，他们会花很多很多的时间精神来去为了这个 building 为了这个建筑物，却没有把里面的人真正栽培成为属神的子民。这个都是耶稣责备法利赛人所责备的，对我们今天的提醒。如果今天我们也是把次要的看成重要的话，那我们也在这个责备的当中。这个是个很大的一个的提醒，千万不能够像法利赛人一样本末倒置的把不重要的看为重要。其实你知道吗，今天整个的世界的世界观都是在教导我们本末倒置的把一些次要的看成是重要的。让我举这样的例子吧，我相信每一个人不会反对哈。我们说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有一个都追求幸福啊，都希望有一个快乐的一个的家庭。我相信我这样讲是没有人愿意，没有人不会反对的。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希望能够追求幸福，有一个快乐完美的一个的家庭。但是这个世界告诉我们如何才有幸福快乐的家庭呢？很多时候他们给我们那个价值观，那个的重点常常是放在这个量，物质的量里面来宣传。当你有更丰富的物质的时候，你才会过得快乐，你才会过得幸福。所以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常常把这些次要的看为重要。所以我希望能够建造一个快乐的家庭的时候，我一定要买一个很好的房子，我一定要里面买很好的家具，我要用的最好的东西，然后让我的家人在当中能够享受这一切的时候，这个才叫做幸福。很多时候这些的广告，这些的世界观不断来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容易就接受了这样一种的看法，我们也在追求这样的一种的目标，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好像这样才是真正的一个的幸福快乐的人生。我们把幸福快乐量化了，把它放在物质上，却没有像耶稣所说的是什么使到这个金子成圣呢？是背后这个电。什么是一个人能够过得幸福快乐呢？不是外在这些的房子的物质，还是说这些东西，那是在里面这个家里面这个人的关系，这个爱的关系，这个当中如何建立这样一份的互爱的一种的关系。幸福可以很简单，我的意思说我们可以过着很简单的生活，也可以很幸福。但是今天好像这个观念已经很少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出现，我们好像这个世界已经告诉我们什么是重要，我们就接受这个世界的观念，我们一直在那里追求追求追求，结果呢我们什么东西都有了，但是里面的家是空空的。幸福还是物质的丰富。当我们读这个法利赛人他们这些本末倒置狭眼的领路的时候，我们想到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一直在领着我们，但是这些都是狭眼的，他们把重要次要搞得一塌糊涂。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分辨什么是绝对的真理，什么是相对的理论。今天世界人都在高举个人的自由，但是你很少听见强调个人怎么样在这个社会，在别人，在整体上的责任，是不是？今天你看哪里都是说我们要争取民主，争取自由，但是从来不会强调我的民主，我的自由，我这个人对这个群体，对别人，我有什么责任？常常把次要的放成重要。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责备这些法利赛人所提到的，他们是什么？傻眼领路的，那是有祸的。我们不要跟随，不要学习，我们要分辨哪些是真理，哪些是绝对的，哪些是次要的，是相对的。分辨不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好像这里所说的有祸的。当我读到这23节的时候， 耶稣责备这些法利赛人文士的时候，他说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我们常常在圣经读到这些的形容的啊，这些的什么薄荷啊、茴香啊、芹菜这些的东西，我在想究竟这些是什么。你家里面有没有种薄荷？薄荷有没有种？有吗？我家有啊。啊，你会种很多吗？啊，你会种哇一大片吗？你吃得了吗？你可能你种一个小盘子，就是长一点点，你说我夏天好，我要泡一杯柠檬茶的时候，哎呀，去只摘两片掉下去，是很香的哈。煮菜的时候摘两片掉下去炒一炒，很香的，是很小量的东西，你不会种很大量的东西，这些都是调味料而已。为什么耶稣说你们把这些调味料你们就看得那么清楚，要把十分之一要奉献给神？这些调味料有那个量有多少啊？你家里面有多少的调味料啊？你说我要把这些调味料我要分得清清楚楚，十分之一我要奉献给神。但是那个更重要的什么公义怜悯信实我就不做了。意思是什么？意思说这些法利赛人所眼睛所看见这些是微不足道足道的事情，他们就把它看成是了不起的重要，必定要遵守，但是更重要的却不管。这个就是他们被责备的一个的理由。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也是有时候我们想到我们生活的里面，我们把的眼光很注视哪一些鸡毛小事，很重要的我们人生的目标，我人生将来的方向，我生死的问题，这些我都不管，我不想，没时间去想，我就想今天我吃什么菜，去哪里买，有什么 on sale、这些好像很重要，但是我将来人生去哪里没时间去想。这些是不是法利赛人所做的，把不那么重要的看得重要，重要的把它不看重要，本末倒置了。好，第三组25节，这里说哈，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有祸了哈。然后呢就是说你们洗盘碗的时候，你们只是洗外面和里面的肮肮脏脏不管。然后第27节开始另外一个有祸是什么？你们的那个像什么像那个坟墓外面的粉刷的很漂亮，里面的装的是死人的骨头哈。耶稣讲话实在太厉害了哈，这样的形容真的是幽默又到点哈。讲的是什么？很简单，这两个的祸都是讲同样的东西，表里不一，外面的跟里面不一样，外面好像看上去挺漂亮挺好的，里面却是肮脏不可取代的东西。这两个货都在讲同样的东西，就是表里不一，也是正是法利赛人的问题的所在。刚才我们前面读到哪里，耶稣不是说吗凡他们吩咐的你们都遵守，但是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只能够说不能够行。他们说的是摩西的律法很好，但是他们自己做不了，没有做啊。他们外面讲得很好，但是里面没有这样一种的生命。这个正是耶稣责备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有祸的一个的理由，只要外表没有内在的生命。这个正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法利赛人一个错误的问题的所在，就在这里。他们怎么说呢？应该这样说啊，他们把如何能够成为神的子民这个标准提得很高，你要做很多的要求好的事情，你才配得作为神的子民。但是一旦你作为神的子民，你的里面的生命的要求就不讲了。这个正是刚刚跟神的心意是相违反的。当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一点参与都没有，他们只是接受神的一个的拯救。但是当他们被拯救出来之后，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还没进入迦南，神都已经把律法典章 一一告诉他们。为什么？因为当时他们成为神的子民之后，他们要按照神的心意过这个生活。先有了生命，才有这种的生活。巴利赛人就先讲这个的生行为，没有讲这个生命。问题就在于他们没有看见他们外表的一种的行为并不是内在生命的流露，只不过做给人家看，这个都是一种的责备。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要提醒我们，千万不要把得救跟走信仰的道路成圣混回一看，搞错了来看。我们常常以为我要做很好我才能够成为基督徒，错了。你永远不为做得好能够配得做基督徒。当你说我不好，我是个罪人，感谢主，你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了，一个接受主。但是一旦你作为基督徒之后，你要按照神给我们这个生命的要求来活出一个信徒的样式，这个要花上功夫代价来去把这个生命活出来。得救是白白的，成圣是我们跟神努力合作互动的一个的结果。我们千万不要搞错，法利赛人就是把得救看得很难很难，节后的生命不管不管，这个就是他们的问题的所在。今天整个的世界也让我们一个反省，今天这个世界一直都是在强调什么？强调人外在的能力。当你去找一份的工作，你去 interview 的时候，你一定要把你学到什么，你懂什么，你能够做什么，你有什么好的一个的所谓的portfolio 交给他，让他来看我做过这些的东西啊。你要表达的是你能够有能力做这事。我们不会把我们的生命，我是怎么样一个人，这个世界不看，看的是你的能力，你外在能做什么，不看你里面你的生命是什么，你生命的素质是什么。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看见这个不道德的的人能够当总统啊，这个没有诚信的人也能够当总统，能够当最高的领导，因为什么？他有能力，但是大家都不会计较他生命的素质是什么。但是这个不是在神的国里面的神的要求，神要求是我们不是单单看能力，我们更重要看我们生命的本质是什么。法利赛人有外在的能力，但是没有内在的生命，外表表里不一。前一段时间哈，收到一个微信发过来的，看到一个的文章哈，我说挺有意思哈。我常常说哈，哇，这些的文章哈都很好，他们 po 上去的那些哇，读起来都是一篇讲章一样，都是很好的哈。那其中有一篇他讲什么？他好像是访问那个李嘉诚哈，问他哈，忘了。要讲了很多了，其中一个很吸引我的是说，他说你有些哪些人你不会用他的哈、啊，他说啊，品德素质不好的一定不用。他那篇文章说，能力很好的人，如果他里面的生命的素质不好，一定成为一个烂苹果，会破坏了整个的团体啊。他说，一个没有品德的人我一定不用啊。还有很多其他的里面讲的文章，但是我这个是 caught my attention， 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一个的观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你很有能力，但是你的生命的素质是很低落的时候，当你有机会你的生命的素质表达出来的时候，必定是败坏的。法利赛人为什么被责备？因为他们太强调外在，而不讲里面内在的生命。外面粉刷的像很漂亮的，但是里面装的是什么？死人坟墓。 这个是耶稣很尖锐的一种的形容的表达，没有生命这群的人。好，很快讲到最后一个了哈，时间关系没办法能够一一跟大家来讲太多。最后一个祸是什么？最后一个祸也是最严厉的一个祸啊，29节开始，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墓啊，修饰义人的坟墓，说我们的祖宗的时候，我们不会像他们这样来杀害这些先知的。但是耶稣说，你们就是杀害先知的一群。究竟这个祸讲的是什么？先知是什么的角色？先知是神所差来的代言人。当这个社会这个神的子民离开了神之后，这个社会走的败坏的道路的时候，神差遣他的代言人先知来到的时候，宣告神的心意。但是以色列人对这些先知的回应是什么？不听，甚至把他们杀掉。为什么杀掉？因为他们所讲的话不合乎我们的需要，讲一些批评的话把他杀掉。那么究竟这里要提醒我们什么？今天我们的现代的社会里面，我们还有没有先知？很多人说哇，还有些的教会还有先知，我们教会没有，所以你们教会不够料，我们有先知，你们没有，不够分量。先知是什么？在现代的世界里面还有没有先知？圣经告诉我们，神已经把他的心意完完全全启示给我们，神已经透过圣经，透过圣灵来启示他的心意，让我们每一个在主里面的人都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再不需要一个人从神里面差来特意的讲我告诉你神是怎么样，不需要了。为什么？神已经告诉我们他是谁，整个的人生整个的计划都有了，再不需要限制。但是那讲的话呢，这一段的话究竟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意思？很有意思。今天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我们都有从神来的圣灵，每一个信徒都有从神来的圣灵。这个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成为一个保惠师，来带领我们，来提醒我们，来教导我们。但是如果我们像这个以色列人一样，因为这些的责备，这些的提醒，这些的神的话让我感觉到不舒服的话，把它杀掉。我们怎么样可以杀掉圣灵？不是你杀掉它，那是你不回应，还是说你把圣灵的感动把它盖住了，你不再要听圣灵神的话，在你的神透过圣经来对你说话了。当我们有这样一个的表达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个就是耶稣对法利赛人的责备，有祸了。为什么？因为没有机会你可以回转了。连先知都杀掉，你还有机会回转吗？连圣灵的感动都杀掉，你还有机会回转吗？所以这个祸是最大的祸，也是最严重的一个祸。所以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来，他死了之后，他说我不会留下你们当孤儿，我要把圣灵保惠师赐给你们，他要引导你们进入真理，他要你明白真理。圣灵在每一个信徒里面都在教导我们，引领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活出神的心意出来。时间关系，我很快的跳到前面来解释一下，为什么神耶稣基督对那些人说你们要听这些的法利赛人的所教导的，但是不要学他们的行为，也不要称他们为拉比。拉比就是夫子，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其实在这里讲一个很重要的话，你们不要把法利赛人成为你们学习的一个的老师，这样的对象。他们的生命不要学他们的生命。更严重的，也不要称地上的人为父。原来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就好像我们中国人，中国人有句话怎么说呢？ 日为师，终生为父，啊，老师就好像父亲一样。犹太人也有这样的一种的传统，一个带领他的那个老师，这个学生对这个的老师就好像对父亲一样，一种这样的一种的生命的一种的关系一样。所以耶稣这里责备的是什么？你们不要在地上称这些法利赛人为老师为父亲，不是说我们亲生的肉身的父亲不要认，不是，那是不要学习这些能讲不能行的这些法利赛人，不要跟他们的生命有任何的接连，不要学他们一样。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责备这些法利赛人的祸的里面对我们的提醒。我们不能够都经历所有这些的人生的经历，但是从法利赛人他们的错误的里面也给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真的要晓得我们得救那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因为我能做什么好的行为，不是我能够做到配得成为神的子儿的子民，他的儿女。我们也要看清楚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的要求，什么是重要，什么是次要。我们应该按着神的公义怜悯来过一种的生活，并不是以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在地上过一个这样的世界世俗的一种的生活。我们要矫正了我们的生命的素质，不是单单要表达我外在有多有的能力，我们要听从圣灵的引导，让我们的生命活着的时候就成为一个活的见证，人从我们的生命里面看见，哇，这个人真的很不一样，这个属神的人，不是法利赛人，人家看见他，这些都是骗人的。耶稣基督对法利赛人的责备，希望也是我们生命的提醒。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啊，我们的神，我们是在感谢你，你把圣经放在我们的面前，里面所表达的都是为了要让我们得到益处。虽然我们并不是以色列人，不是犹太人，不是文士，不是法利赛人，但是主啊，你对他们的责备同样的也是对我们的责备，让我们小心不要随着他们的错误重蹈他们的错误，让我们的以这些的你的责备他们的错误成为我们的见解，让我们真的能够顺从神你的带领，过一个容神一人那种的人生。我们恭敬把我们的每个的弟兄姐妹的生命都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走一条天路的时候有你的同在。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